家弟兄姐妹们平安。所罗门王曾经说过，日光之下别无心事。今天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中的比喻，耶稣所谈到的暴力，我们今天在新闻媒体都仍然看得到。今年初，英国发生了一宗凶杀案，一位21岁的年轻人找借口，让一位来自爱尔兰的护理学生搭他的便车，把车开到一个偏远地方，没有理由的就把这个女生杀掉了，然后把尸体移到家里，拉到浴室，尝试把它一块一块的解剖，买了一大堆的酸，把尸体摆在浴缸里面，想把它溶掉来灭证，消灭证据。这比喻也提到了种族歧视，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异乡人吧，你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一些这些歧视。这比喻呢也提到了忽视跟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是感谢主，这比喻里面也提到爱心关怀。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比喻所说的，但这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讲这比喻是来回应一个律法师所问的，谁是我的邻居？那耶稣呢就借用了他所问的问题来教导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说你与神的关系呢是离不开你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离不开你跟人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故事里提到的不同的一些人物吧。这些人我们就先看一下，他这些人不同的人对这不幸落难惨遭抢劫打伤的人的不同的态度吧。首先强盗，对这强盗我不止一个，可能不止一个吧，对这群强盗们来说呢，这受害者是一个他们可剥削的对象。那这群强盗们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如他们一样是按神心意所造的人，他们只看到的是一个他们可以利用剥削的对象。那些参与走私难民，听说每一个人都要收2-3千块欧罗的费用，把他们偷渡送到欧洲过来，从中得利。就是这种心态，他们不在乎到底他们所做的会伤害多少人，只要他们能够从中自立肥己就行了。他们不理会法规，把70-80个人硬硬的挤上一艘只能承载20个人木船，然后就把船推出海，结果许多超载的船只在汹涌的波涛里颠覆沉默，淹死了许多老少残疾的人， 以下这个图片是一个男三岁的男生叫 Aaron， 是叙利亚人，他跟他妈妈就是这样的被淹死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尸体就扫了，被冲到岸边。弟兄姐妹，上帝赐给我们东西来用，赐给我们人来爱与关怀。如果呢，我们开始注重物品，我们就会开始利用人。有些家长们把他们孩子当成一个自我膨胀的工具，我孩子行，我孩子棒，我孩子好。当孩子学业兼优的话，他们就可以让父母在亲友面前吹嘘自己，叫标榜自己。可怜的是那些成绩一般般的，就经常被父母遭骂羞辱，因为他们令他们父母在人面前丢脸。我们呢，也可以以宗教来操纵一些无知愚昧的人。有一位在山东家庭教会的年轻成员曾经告诉过我，他的团队呢，领导告诉他，如果他要为真心委身跟从耶稣呢，他必须接受呢，他的终身都要吃苦受苦，除了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还要交上他所有的钱财，还有呢，经常都要挨饿进食祷告，也不许结婚。朋友们，这个不是神和神心意的做法。主耶稣从来不利用人，他所付出的总是超越过他向你要的。如果他管教你，他必医治你，他看重你远超过你为他所做的事，他看重你远超于你可以为他做的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帝会费多么多心机时间给这个没有用的先知，名字叫约拿。上帝找不到人的别的好先知吗？可是看他为了约拿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中间呢，大概不会有一些人会想到把人殴打重伤，希望没有啊。但是我们是有可能会用我们的口说出一些，还有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重伤伤害别人。有些时候呢，这些我们讲的话还有我们的一些态度，比你肉体上真的伤害一个人更加严重，不是吗？想一想吧，有没有这种经历？别人重伤过你，别人讲了一些闲话，啊，比真的打你更痛。我们呢也要注意，别带着一种投机的态度来对待人。不要先碰到一个新的人，脑袋里总是就好像那些卖保险的一样，直销的人马上脑袋就在转了。我跟他来往，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值了多少钱？第二个人物 就是祭司跟利未人，我就把他们摆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全职的宗教领袖啊，宗教工作人员，就把他们摆在一起吧。啊，就等于我们说牧师、传道人摆在一起，啊，都是一样，他们态度是一样的。那对这祭司跟利未人呢来说，这受害者呢，只是一个他们应该尽量避免的讨厌鬼。啊，可能在有些人不知道耶利哥，这个事件发生在耶利哥跟耶路撒冷中间的那条路上。那耶利哥城呢，如果你读旧约，你知道以色列有几座城是指定为祭司跟文士利未人住的地方，耶利哥城就是其中一座城这样的城。啊，所以里面住的都是利未人，就是祭司文士。啊，所以呢这条路就是他们经常往返的。为什么呢？他们要去，他们服侍的地点在哪里？耶路撒冷圣殿啦，所以都会常去。好，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你们可能会认为嘛，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应该会下点功夫吧，清理一下这条路，好叫这条路不会这么危险吧。好，就算他们没有这么做，你也可能也会认为这两位全职的宗教工作者可能会停下来帮助一下那可怜的受难者吧。可是呢，他们却绕到路的另外一边去。不理会他。原因在哪里？那我可以建议几个可能他们会给的借口吧。首先，我已经在圣殿在做服事了，我已经在里面有我的职务，我已经尽了本分了。奇怪，一个属灵的服事会跟别的属灵服事竞争吗？有些基督徒不参与爱心关怀的服事，借口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别的服事了。第二，已经离开家一段时间了，想赶快回家嘛，与家人爱人一起团聚。啊，祭司也对利未人呢是要轮流到圣殿里面服事的，每年他们都要去几次。那排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是要与家人隔离一段时间到殿里服事。可能呢这两位人呢利未跟祭司呢，他们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在殿里，这时候呢是往耶利哥的方向走，想急着回家与家人一起团聚。对每一位祭司跟利未人，这就是他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牺牲。可是这牺牲呢不能取代爱心的关怀与服侍。提醒大家哦，你的服侍不可以，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不可以取代你对弟兄姐妹的关怀。马太福音9:13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第三，不是我的错，不是我造成的。也许是嘛，刚才我都提到了，你可能以为这些宗教领袖就是负责宗教事务，这些宗教领袖也有政治，有些也有政权的，就是说他们被罗马皇帝授权呢，他们可以负责，他们是要负责地方的公安。如果他们有下点功夫嘛，改善一下这段路的安全，可能这宗的抢劫案件就不会发生。那该隐呢，在创世纪就提到，就问神了，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难道我是负责照顾我的兄弟了吗？还有姐妹了啊，对不起啊，姐妹一样，兄弟姐妹啊。答案是是的，不管他的肤色是什么。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令我们更加愿意去关怀连续别人，那我的信仰有问题。第四呢，这不关你的事。躺在路边那个人嘛，我又不认识他，他运气差嘛，倒霉碰到了这群强盗，幸亏我运气好，没有遇上，还是少管闲事，走我的路吧。有没有这种想法？有一些突发的事故与灾难，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或者一些我们所关心的人，是很容易叫我们有一个超然的感觉，不关我的事。第五点，让别人做吧。祭司可以说，那个利未人跟在我后面，让他帮这个人吧。利未人可以说，我前面那个祭司又没有帮他，干嘛我要？人呢，都总可以找到一些借口，叫他不愿意采取行动。对神来说，没做一件好事，跟你去做一件坏事，同样看为罪。雅各说，人如果知道应该行的善事，没有去行，这对他呢就是罪。我再讲一次，人如果知道应该行的善事，没有去做，对他来说这就是罪。虽然耶稣在比喻里没有直接提到律法师跟那个旅馆的店主嘛，他们对受害者的反应，我会在这里加上他们可能的观点，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第三点就是那个律法师了。对律法师来说呢，这受害者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题目。前个礼拜吧，20多个欧盟的外交部长，你应该知道吧，再到去到布鲁斯尔市呢，开始了开了一个一轮大会，讨论什么呢？难民处理危机，讲了一整天，到头来还是没有共识。你看这个礼拜嘛，每一个欧盟国家处理难民的政策还是各自为政，把麻烦好像打太极一样推来推去。这些难民是你的，把公车把送到这个边境，送到那个边境，他们那边呢又把公车又把它摆上公车，又送到下一个边境。律法师呢是研究旧约圣经的，换句话说呢，他们应该是能够把旧约里神所教导的话解释应用到百姓日常生活当中。那一个当律法师，一个律法师当时经常讨论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人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好漂亮的问题吧，就好像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好的一个题目，对不对？可以谈个半天嘛，谈不完。耶稣呢有没有回应他这个问题？没有。耶稣是把他拉到 现实来到这个面前。耶稣把他拉到面，用一个很现实的比喻给他知道啊，他不给逃避现实。然后呢，这他的回答令到律法师呢跟他讲不过去了。后来呢，他就试图用一个谁另外一个抽象的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居，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对不对？来找下台的接口。弟兄姐妹，你要无所作为，一个好办法呢是提出一个新的创意的题目，大家一起讨论，大家在一起谈个半天，甚至呢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委员会，就觉得已经做了一点事情，解决了问题。于是呢就以讨论取代了行动。一个市政府招了 一两天的国际大会，邀了全球各大市长前来研究如何减轻都市犯罪率，而这个城市的犯罪率还是继续的增长。律法师呢想以这个牧灵这个笼统抽象的题目来跟耶稣讨论，耶稣就把他拉到一个实际的情况，是有关一个犹太人在耶路哥路上，耶利哥城到耶路撒冷那条路上遭到劫匪被击伤。人呢通常都会比较容易谈论一些一般性的题目，只要你不要引进细节了哈。律法师当时不明白，重点不是谁是我的邻居，而是我该是谁的邻居。不是谁是你的邻居，你要问自己，我是谁的邻居。我们很容易呢就像这位律法师一样，以法规来取代爱心，懂得圣经的教导就以为我们已经服侍了神，我们有本事解释一套教义，就以为我们已经在属灵中成长了，我们爱好当旁观者而不想当参与者。现今这个难民危机不是一个新有兴趣的一个题目可以让大家来讨论的，他们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我们的怜悯和帮助。那3岁的小男生就是其中一位，他也有一个爸爸，他也有一个妈妈。你想想，哪一个妈妈在离家背景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好吧，你可能说到他们的经济难民，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逃难，没办法，你不逃的话你就没命了。不要又把这个，他们中间有一些强盗，还有 强暴人的，有个强暴女人的人的，因为这样上千万的，其中有一两个因为会强暴人，我们的是几个妇女的，我们就帮不帮助其他的大部分的人，你要记得这个。所以那些微博出来的新闻就会有这种影响力，他说我不帮忙，我不捐钱的，不可以啊。还有很多阿里，还有很多穆罕默，他们需要一块面包来充饥，需要一个毛毯来保暖，还有一张床来睡。第四，宾馆老板没有提到他的反应，可是我尝试去分析一下他的想法。为什么我知道可以猜到他的想法吗？因为他收钱，他有收钱。那我不批评呢，这宾馆老板没有在那个路上帮忙，因为他要有活要干， 对不对？他要经营他的宾馆。可是我要从他带出一点，就是有些人呢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一些金钱上的报酬，就好像我女儿嘛，我叫她洗车，对不对？洗我的车，除非我给她零用金，多一点零用金，她为她不会洗啊。这种情况，我不是心甘乐意的帮我洗，可以坐进一部比较新干净的车啊。这店的老板呢，可以免费招待这位受灾者吧，受害者，对不对？我昨天还没上路的时候，收到一个 email， 一个电邮，我认识的一位在布拉格的宾馆老板，他有好几个宾馆的，他开的，他是个弟兄，他发 email 给我们，通知我们说他会，因为也有难民经过布拉格，他说他会空下十张床招待这些难民，免费招待这难民。你要知道啊，对宾馆老板，每一张床都是什么钱，好像餐厅里面每一张椅子都是钱一样。可是呢，有其他一些人是不会动一根手指，坐在那边，直到他听到他所问的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动机呢与服事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带有一个很不良的动机来做好事。法利赛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祷告奉献进食都是好事吧，可是他们的动机呢，是为要得到人的认可跟赞赏，不是来荣耀神，因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如果我服侍你是因为这是我的职务，是有金钱报酬，就是你可以，我这边可以赚的钱的，弟兄姐妹，我有讲员费哦，我说我跟你讲过了，对不对？如果我想赚钱，我有别的方式赚，可以赚的很多，你明白吗？我不是为了赚钱来的，讲得明哦。我知道你们心里想，哦，牧师讲员有讲员费啊，不是这样，我不是因为这样来的，因为我花的时间不是在花钱，我开了8个小时车来，我还要预备讲章，我有别的事要干的，我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呢，要记得不是这样啊，不要想着我中间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把服侍的那个对象，他就成为你的顾客，而不是一个需要你爱与关怀的一个人。嗯，这里教会嘛，每一个大部分的事，很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事工都是由志愿者来执行的。这教会是全部，感谢主啊，你们每一个真的有这个心，因为你们中间没有一位是受心的。但不管是有心无心，我们都必须要谨慎，持有一个正确的服务精神与态度与动机，心里做好准备，就是说你的服事呢，可能是不会得到每一个人的赞赏与肯定，有些人还是有话讲的，不管你做得多好。我们是不应该带有一个投机的态度来服事主，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会失望的。但如果我们是心甘情愿以爱心来服侍人， 只渴望呢讨主的喜悦，主会纪念。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圣经有很清楚讲到，他会一一的赏赐你们每一位你奉他的名所做的每一件好事。这比喻里有提到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呢的态度是正确的，撒玛利亚人。对那撒玛利亚人呢，这受害者是一个他应该服侍的邻居。当耶稣在33节说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相信呢在场的每一位犹太人都很惊讶，怎么会是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从不交往的，虽然他们两人两族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中间的歧视是深到一个程度呢，就是呢深到呢外邦人是可以改教成为犹太人，可是撒玛利亚人绝对不可以，到那个程度你没有资格，别人可以你不可以。那这两个家族呢中间的恩恩怨怨呢是起源于公元前722年，当时以色列北国被攻败，中间大概有20000犹太人被驱逐到亚述去啊，然后在有许多的外邦人呢也接着就搬进来取代了他们的地方啊，他们的房子搬进他们的屋子里面，搬到他们农村里面住，这导致了留下了一些犹太人就与外邦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为了一个混血的族群，被称为撒玛利亚。那即使他们仍旧敬拜耶和华，犹太人却不愿意与他们来往，就不允许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于是呢撒玛利亚就自行想办法嘛，就在别的一个镇就建立了自己的殿，也设立自己的祭司和自己的宗教仪式。有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这律法师是不会想象到真正是有帮着受害者的，会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会帮助这个受害者，因为他是犹太人。这撒玛利亚人呢并没有让种族中间的一些歧视来拦阻他来帮助犹太人。有没有想到那个受害者，至于那个犹太的受害者们，他介不介意？有没有想过这个人要帮助我，我请问你嘛，当你已经半死不活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忘记你的偏见，你需要帮助吗？对不对？你要活吗？这撒玛利亚人没有因为两族中间的恩恩怨怨借故呢就不帮助这个受害者，这是撒玛利亚人所行的服侍关怀有几个特点。首先他有怜悯，这个怜悯这个字他的意思呢不是短暂的同情，希腊原文中呢这个字呢是其中包含着心里很深深的被感动，就是说你看了新闻看一下，好可怜哦，新闻完了就关掉，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心里感动，哎呀好可怜哦，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怜悯。这个字呢也用来描述主经常看到那些失丧的人群好像如羊没有牧羊人一般。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除了用来形容耶稣对众人的 怜悯的心，怜悯这两个字也在三个他讲的比喻中有提到。第一个就是这个比喻，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君王怜悯他不忠心的仆人的比喻。第三呢，就是那个浪子中间那个父亲看到浪子回归，怜悯他，让他回来。我们以这个怜悯的心来待人的话，也只是模仿我们的主如何的待我们。约翰怎么说？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怜悯，因为他先怜悯我们。我们赦免啊，待会我们会讲赦免了，会明白。我们赦免，因为他先赦免我们。我们献恩慈，因为他用恩慈待我们。第二，接触。如果我们要帮助别人呢，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前，我太太跟我去拜访一位在广西，中国广西偏远地区负责一个社区发展专案的项目的一个朋友。当我们的车行驶在农村的公路上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名妇女躺在路上，旁边倒着一部自行车，我就马上叫司机停下来。可是呢，这个司机他是个广西的，在他是南宁的一位本地地方教会的家庭教会的弟兄来的，啊，他是基督徒来的。他没有停，反而加快油门，赶快跑，一边开车一边说：“不可以停，不可以停的。”可是呢，我们很坚持，叫他回头，他没办法，他勉强就掉头回去。好，我们跟太太跟我就下车去看了，确保他其实没什么大事，他跌倒而已，他躺在那边，他在休息，没什么事，他休息一下，还没有到，爬不起来，可是他没什么大事，我们才继续上路。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这司机又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敢不要停，他告诉我们，因为很多已经发生很多次了，这些是有些人是假装的，你到在那边对不对？或者呢？你去帮助他们，他马上说：“哦，你弄伤我的，我要你赔钱，是你造成的这个车祸，你要赔钱。”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就不停车了？你要知道，要帮助别人，你要准备有付出，会有风险的。如果你想参与一队到印度去做短期服务的营的短训，对不对？你要做什么？你上班嘛，你要请什么？请假，请年假。你只有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哦，你们是瑞士人，有四个星期，对不对？还有五个，哎呀，我要当瑞士人了。五个星期，可是也是啊，五个星期很多东西可以做，对不对？要等于请了两个礼拜的假，要去印度。还有呢？谁付你的钱？你要去募款嘛？你募不过还自己出钱啊，掏钱啊，或者自己要花钱就买机票，对不对？还有呢，睡什么床？沙发很舒服的床吗？可能是睡的什么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会睡。就叫印度你要睡什么？睡那种硬木就是很爽的。如果第二天这些什么那种湿的床，没有这个可能不觉得睡得不好了。可是就是这样，吃什么多，你不吃烂就糟糕了。好，去年夏天，我太太跟两个女儿嘛，去了太平洋一个飞机岛，去参加了一项两个星期的医疗服务营。在他们还没去的时候，我们就考量到，是我太太告诉我的，她也去研究嘛，她是医生，所以很紧张，都会看。当那一年在岛上。死了200多个人，是因为登革热病。你知道什么登革热病吧？蚊子。什么？所以我们有去了，可是买了一大堆 我只要都买了一大堆，我都在尽量买多一点，尽量要用，不要省钱。是蚊子咬的，啊，隐成的登革病，可是没，被咬是没有药的，给医的。感谢主，他们三个都平安回来。但是我们是清楚知道，如果我们要参与这个服事，我们要承担被感染的风险。朋友们，如果我们声声说呢，我们要去服事神，却又不肯走出我们的舒适地带，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这里嘛，你的 comfort zone 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把手啊，就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你有工作吗？希望你有工作啊，你工作的岗位，你每月每一个你月底那个那份薪资，这些都是你的舒适地带，你的 comfort zone， 你就不能够有效的来服侍神。你怎么能够说你是跟从那位摆下他天上的荣华，降世为人，牺牲为你我死的恩主呢？爱是不在乎障碍，他只看到机会。祭司和利未人不肯与那个有需要的人直接的接触，可是撒玛利亚人愿意。第三，照顾。我们有了怜悯的心，而且有直接的接触，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落实实际的去帮助人。撒玛利亚人做了一列系列的事情，他先用油跟酒精洗好受伤者的伤口，然后把伤口的伤处包裹好，又扶他上自己的驴，送他到病馆休养，还为他支付了他的住宿费，还答应说如果任何额外费用他会支付。律法师只讲，只会讲话，没有行动。撒玛利亚人虽然需要付出，他仍旧采取行动。第四呢，付代价。撒玛利亚人中断了他原先的安排好的行程嘛？我不知道，这里圣经没有提到，你还记得没有提到？耶稣没有提到撒玛利亚是做什么的？但是你从他那里面故事，你可以大概里面摆的没有？第一嘛，他在路上，可能他是商人嘛？为什么我知道他可能是商人？他有钱，他有钱付宾馆，他住宾馆，他不住在路边，他没有摆，没有 camping， 没有露营，他住在宾馆。他有钱付，不只付自己的住宿费，他也有钱付这个伤者的住宿费，不止一天，还要他说你如果不够，任何不够，我后来再还给你，我补给你。他是有钱，可能是商人吧，他可能有些安排，他上路是可能是有些约会嘛，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做，他中断他的行程，他留下来照顾的受害者。那可能一些约会就取消了，可能一些牟利的商机就失去了，可是他愿意付出他的时间还有赚钱的机会来帮助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在其中他得到什么好处呢？那我哥哥，我有个哥哥做殡仪馆生意的，他说有，都有生意的，一定有生意做的，可能有一天他会死嘛，好叫他死掉，他活，我救不了他，他死掉我就有生意了啊？不是，我相信他不是做殡仪馆生意的啊，他不是。可是你想到就是他这样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一点都没有，只有耽误他的时间。可是呢，我相信他的心里可以得到，当他离开上路去继续他的路程的话，他心里有的一股就是温馨喜乐的感觉，因为他帮助了一位需要他帮助的人。服侍人呢，总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乔尔特说， 不费分文的服事，也是无所作为的服事。你去思考这句话，就是说你不需要付上代价的服事，是也是无所作为的服事。主耶稣付出很昂贵的代价，我们跟从他的也需要准备做同样的付出来服事。撒玛利亚人没有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或者聘请了一大堆社工派他们到耶路哥的路上来找人去帮忙，他是亲手服侍，用自己的资源做了服侍。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各位现在那些难民从不同地方涌到欧洲来，我希望你们去思考一下，不要成为律师啊，又一个讨论的题目，甚至说圣经说怎么说怎么说，难民在那边每一天都在需要面包吃，每天都要需要帮助，还要买那趟机票去到慕尼克，慕尼黑了，他们的目的点是慕尼黑，可是要车票啊，谁跟他买？都是钱，都是需要资源啊！慕尼黑火车站一大堆人，你带一个几包三两包一箱两箱的水，一些饼干去他那边分，跟他讲一下，写一个单条说耶稣爱你，给他们知道这是基督徒给你的爱心的关怀，可以吗？做得到吗？可以啊，要不要做？想一想。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也反映了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虽然呢，这不是比喻主要我们要学习的教训，我要加上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说基督呢在人生的路上找到了你，找到了我。我们这些什么人？他还没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种人？流离失所的罪人，当时我们也是活着半生不死的人的生活，前途未卜，世界帮不了我们，宗教也帮不了我们，但基督来到这世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怜悯我们，他医治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价。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来争取他的救赎，这全都是出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怜悯。耶稣呢，不仅是我们的罪救主，他也是我们应该模仿的榜样。正如他在世上服侍人，我们也应该如此照顾亲人，或那些可以回报我们的人，是比较容易啊，也不是一定容易，可是比较容易。像那个祭司以利未人，他们很容易想出一些不帮助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的借口。像那个律法师，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些抽象的问题，谁是我的邻居，谁是我应该帮助的，忽略了我们眼前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像那个宾馆老板，忙着自己的生活与干活，把每就像进门来每一个进来的都是顾客，没有考虑到其中进来的可能有一两位他们是没有钱，因为他们是难民，没有钱住宿的。那个律法师呢，终于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话。当耶稣问他，讲完故事讲到那个比喻以后呢，耶稣就问他了， 那个受害者的邻居，真正的邻居是谁？他们也回答说，他隔壁那个，他住家隔壁那个是他的邻居，不是，他给了正确的答案。但是呢，他还是不肯说撒玛利亚人。你看吧，这是多难，我们是多难排除我们个人的偏见。好，你们听完了这个比喻，你们可能会说，啊，这个太理想化了。实际吗？实际吗？上千上万的难民涌到欧洲来，我一点点小贡献，一点小奉献，一两包的面包，一两包的衣服，一些钱，一些帮助，有什么作用？有的。曾经那个有人问那个特丽莎修女啊 ，Teresa 修女，她人在加尔各答嘛，加尔各答有上千上万的那些贫穷的人，她问特丽莎修女，你会不会住在他们中间，看到这种上百上千万的贫穷人家，都每一个都需要你帮忙？你会不会感觉到灰心绝望？修女笑笑回答说，没有，我是一个一个的帮助他们，我是一个一个的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的帮助这些难民。在你离开这里，我希望你们会去思考一下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故事里你所认同的是哪一位？当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会如何反应？你会不会想出十个不同的推搪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你没有帮忙，或者你不愿意帮忙？或者呢，你会选择性的只帮助那些能够回报你的人？或者呢，你会让红十字会或者那些慈善救援机构来处理好了？政府有钱嘛，德国政府有钱了，瑞士政府有钱了，不需要我帮忙。或者呢，你会花一整晚跟你的好朋友争论这些难民呢应不应该离开他们的本国？好题目，对不对？讲不完，对不对？
讲不完，
讲不完的，应不应该走啊？干嘛要走？很多理由讲不完的。好，第二点，你侍奉不是人到底付出了什么？记得吗？没有代价的服侍是无所作为的服侍。如果你以为呢，你可以服侍人，服侍神啊，服侍人，服侍人和服侍一起的，你看到吗？刚才我提过什么？你跟神的关系脱离不了你跟人的关系，所以呢，你要服侍神就等于要服侍人。你是觉得我是可以，我要只能够用不会麻烦到我的生活，不会对我有什么，我不需要有什么付出，不要跟我要求我的时间，跟我要我的钱，要我的精神，我家里还要预备工作，我要备课的这些的话，这情况下我才帮忙，我才参与。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脱离你的舒适地带，来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那个需要是要跳上你的车，我知道达尚不喜欢开长途车的，去慕尼克要三个小时，对不对？要开车三个小时去，就三个小时回来，六个小时要开车，把车载满了那些饼干那些东西，开车上去，去到火车站，在车站的窗口一瓶一瓶的水分给他们。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很简单，对不对？不需要博士学位，不需要银行很多钱，需要走出你的舒适地带，付出你的爱心。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上周去了苏格兰，帮助我女儿安置，她住进大学宿舍，她升学嘛，我就亲眼，当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坐在车上，我开着一部出租车，坐在一部租的车，车上我正在设立我的 GPS， 转头我就亲眼目睹到一宗交通事故，一名中年的妇女骑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危险，骑着一部小小的摩托车，小部的摩托车，还有个 L 的，你知道 L 什么意思吧？砰一声，没有撞到，他自己倒在那边，可能是不小心踩上那个刹车，突然车我看着他砰倒在那边，就啪倒在地上不动。我马上开门跑出去帮忙，我就陪着他照顾伤者，直到救护车来到。因为我是唯一目击事故的，我应该就上台就到救护车，我就跑嘛，我又没有，我又好心，因为这部车嘛，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因为警察后来赶来嘛，警察后来才来，我不需要留下来啊，可是我好心留下来，又花了半个小时，因为警察要什么写报告嘛。同时呢，到一个地步，从他问的口气中呢，我听得出怎么样，他是怀疑是我造成的，他不敢，他很客气的，不过我可以听他的问题，他的口，因为只有我看到，没有人见到，我可能是啊，所以我觉得有点无辜，我来帮忙还要被诬赖，可是没事了，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走，哪一班机啊，地址在哪里啊，可能走不了哦，明天我就飞回去布拉格，可能走不了哦。我说没办法，我本来想给他一个不同的错的地址吧，给他不同一个电话，没有了，还照给我的电话手机给他，我住的地方的地址给了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在那边。朋友们，你在你生活中愿不愿意做出这些牺牲和调整，好成为一个新的撒玛利亚人。对不起，我还要讲一句话，他上还没上，不过我还有我讲完一点的。我刚才在感觉主圣呢，觉得上帝的圣灵的带领，我不知道他今天会讲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我会讲到哪里。我们刚才是打算的总谈嘛，你就打算啊，很好。可是又不要成为一个新的律法师，明白了？大口恭喜，又讲又有东西讲，不要讲做。我们小教会做了什么东西？可以你们去想，我不用教你们，不用博士学位可以想到怎么帮忙。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高学历的，不用，没有关系的，有爱心就可以了。怎么去做？你们要去，首先要去研究，明白一下谁在做。你不用自己做，跟他们一起陪他，找一些合伙的一起做。同时什么时候做？最好现在。我们说现在，现在就是不说现在，而是就是今天、明天，你要就要去看，明白怎么去做。因为那你一天一天就过，你不帮他们就过了，你不帮他们就过了，好吗？不要的啊！所以我还没走，昨天就发了一面问牧师，我们这个礼拜有这个案子，我们要怎么帮忙？ 所以今天做礼拜他们已经公布了，我们大概谁来帮忙预备包一些小包做什么包，我们去宾馆拿去给他们，我们跟他们配的，我们认识宾馆老板，我们跟他配的，所以你们一样去找一些人，所以当然很高兴，我们所以他这个礼拜他要做一些功课，他们要叫我们就要做功课，要去找一些研究，可能很快就跟你们说，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不要再讲了。不要说，哎，那个微波那个案子，那个人常说，不要讲那些，不要理他们。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有这些就有这些人，永远都有。可是很多有需要的人，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去帮助他们。刚才圣经读出来的，你们去思考一下《利未记》那段那个教法，因为你们也曾经也是什么寄居的，这个你们不是讲。以色列在埃及哦，你们每一个，对不对？当你还没有拿到永居的时候，当你还没有拿到护照的时候，你们是什么？